天赋上帝，孩子们，把今天晚上，把中国周六的早上这1个多小时的时间，恭敬地摆在你的面前。主，求你真的是亲自与我们同在，与我同在，让我讲的没有一句是出于自己的私意，全是你自己的话。主，我知道今天的话题是非常沉重的，我说实话根本就没有准备要讲这个题目。主，你自己亲自放在我心里，让我按捺不住，必须要讲。求你真的是赐我，真的是口齿清楚，把你的话语传讲清楚。也求你给所有的听的人，其实包括我自己，我也说给我自己听，给我们一颗在你面前，在你话语面前一颗战兢的谦卑柔和的心。主啊，真的是把你的话听进去，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血和我们的肉。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说实话，我没有准备讲今天这个题目，我真的是没有准备。但是呢，我上个星期讲完那个题目以后，上帝把这个题目放在我的心里面，是很沉重的放在我心里面。我觉得我必须要说，所以呢，我今天来跟你们讲一下。讲的时候我先给你打个预防针。你看我讲的都是圣经，你自己，如果你对圣经很熟悉的话，你自己权衡一下，我说的是不是圣经？如果你对圣经不熟悉的话，你没有资格来指责我。为什么？因为你都是用你自己的标准为标准来指责我是不对的。我鼓励所有的，我今天讲的话，我包括下面的两次。因为这未来的这三，包括今天这一次，都是上帝硬放在我心里，是我没有准备要讲，但是上帝放在我心里面，而且我最近我是过去差不多27、8年，我是每天读8到12章圣经，所以呢，我最近正好，你们看我刚才在这读，我最近我是用英文的，Amplified，我每过一段时间，我发现如果我读圣经没有什么新的亮光，我就换一个版本。所以我最近换的是，英文的一个叫 Amplified 的版本在读。所以我今天刚才我坐在前面，我的时间还有多的，我刚刚把我的以赛亚书读完，刚刚读了前面耶利米前面2章，就是我在读这些圣经的时候，上帝跟我说话很沉重，所以呢，我今天一定要跟你们分享一下，还有未来的2堂课也是这样哈。那我们就来看了，我们今天继续讲撒玛利亚妇人哈，继续讲撒玛利亚妇人。我的这个题目你看了以后，你可能会吓一跳，我们过去或者非常有可能，而且我认为我们当中绝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时不时都是撒玛利亚妇人。上个星期你也知道，撒玛利亚妇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哈。所以前几天我在一个群里面，我的小姊妹哈，这个班长小姊妹跟我俩可好，她是我的小棉袄，我很喜欢她。然后呢，小姊妹就跟我说你说话，说我说话。很粗哈、啊，说我在群里面说我自己算是个什么东西哈、啊，他觉得我说的太重了哈、啊，他觉得我说太重，我觉得我说的还太轻了。我们真的在上，如果你读好好读圣经，你会发现，我们靠我们自己，我们在上帝面前是个什么东西，真的是个什么东西。撒玛利亚妇人是个淫妇，我们可能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会觉得我们比她强。我跟你分析完了以后，我希望你看见，你和我就是撒玛利亚妇人，就是淫妇，按着圣经的标准，分析完了你就知道哈。圣经上说得很清楚，约翰福音第4章， 撒玛利亚妇人说，耶稣不是跟他说，他不是他说啊，你这活水很好啊，他也愿意信耶稣啊，他只是跟耶稣说，那很好啊，那你就给我活水吧，这样的话我不需要来，我不需要，我永远就不渴了，也就是说我以后就不用再打水了，而且不用跑这么老远这么麻烦来打水，也就是说我的这个问题，人生的这个今生今世的这个需要啊，都满足了，困难也没了，是不是？结果耶稣就说什么，说那你把你的丈夫也叫到这儿来，是不是？耶稣给了妇人一个机会，让她面对她自己。所以妇人说，我没丈夫。耶稣说，你说你没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哈。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要再看一下，妇人已经结了五次婚过去，现在跟一个男人苟合，不知道是未婚同居还是这个男的是他的，他是这个男的小三儿，我们不知道。总而言之，这个女人，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一个很不咋地儿的一个女人哈，一个很烂的一个女人哈。在婚姻、在爱情、在性上面乱七八糟的，就这样一个人哈。然后呢？我们在还记得我上一个星期跟你们讲了这个解经的原则，之前讲了解经原则，也讲了撒玛利亚人是咋回事哈，这里我就不重复了。如果你背景资料里没有的话，请你回到第三课再去看哈。我只稍微介绍一下哈，撒玛利亚人是以色列的后裔，跟亚述王掳到撒玛利亚这块地，就中间那个粉红色那块地，的以色列人跟外邦人通婚的后代，他们在耶稣来之前的700年一直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他们不光是物质身体上是杂种哈，他们在信仰和文化上也是杂种。他们知道这个基督哈，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女人跟耶稣谈到后来的时候，她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弥赛亚来，要来，他来了要将一切告诉我。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哈。所以呢，就是他其实是知道这些弥赛亚呀、雅各啊等等，但是呢他又有外邦的这些习俗，拜各种各样的偶像啊，是这样的一种人啊，撒玛利亚人。好，撒玛利亚那么大，刚才我不是给你看了吗？你看撒玛利亚这么大一块，它跟加利利差不多大，是很大一个省哈，一个省哈，这么大，那么多人，各种各样的人哈。耶稣跟很多人传过福音，为什么约翰福音？记住啊，这是约翰福音第四章哈。如果你对约翰福音非常熟悉的话，你会记得哈，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耶稣是在犹大。也就是在这个南边这个地方，犹大呢之后呢，他到第二章的时候，然后呢他就回到了这个加利利啊，去参加了那个婚礼。婚礼完了以后呢，第二章还没结束呢，第二章下半部分，因为犹太人的节气，也就是逾越节到了，他又到耶路撒冷去了。结果在那个地方洁净了圣殿。好，第三章的时候他就跟这个尼哥底母谈到哈，第四章的时候，然后他就因为他在耶路撒冷待了一段时间，引起了这些宗教领袖的注意哈。耶稣他的时间算得非常好，每次都是引起了这个宗教领袖注意，大家开始很敌对他的时候呢，因为他的时间还没到，就是他上十字架的时间还没到，所以他就赶紧回避一下，所以呢他就去了又回加利利，就是在加利利。他这一次，这是约翰福音提到的第一次耶稣到撒玛利亚来找人传福音，所以呢他呢，耶稣知道耶稣是上帝，他先知先觉，他事先安排一切，所以他完全可以安排他自己去见一个不同的人。但是他为什么单而且是第一次选择了这样一个女人？我不知道整个撒玛利亚有多少这样的女人，可能有的人离过婚，但是一般的就离过两次婚，一次婚吧。像这种已经搞了五次，现在又跟第六个男人了，像这种确实是按当时的人看，可能是很奇葩的， 很独特的一个哈，但是耶稣却单单来找这个人，为什么？为什么耶稣单单来找一个淫妇啊？而且你记住哈，如果你读约翰福音，你知道约翰福音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就是耶稣就是上帝的独生子，就是上帝的道成肉身，他就是上帝他本身，三位一体的那个上帝。约翰福音有一段话说，但借这些事的记载，这些事的目的是要告诉你们，耶稣他就是上帝的儿子，你们要认识他，借着他可以得永生哈。所以呢，我们要记住耶稣在约翰福音中他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他要证明什么哈。所以呢，这就为什么耶稣到撒玛利亚来，首先来见这样一个女人，他是斟酌，他是有目的的哈。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圣经上帝造人造了很多的关系哈。人世间的第一关系就是男女的夫妻关系，第二关系才是亲子关系。记住，你的夫妻关系在亲子，你的夫妻关系在你跟你父母的关系，以及在你跟你的儿女的关系之前。中国文化在这个方面很糟糕，所以才造成各种各样的这种家庭问题哈。上帝呢造婚姻关系，上帝用婚姻和性来比喻他跟人的关系。 OK， 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哈，这就为什么我刚才跟你说，你如果你读旧约的话是非常明显的，新约其实也很明显哈。好，我们来看哈，这一页上我们来看，先看性的关系啊。我跟你讲哈，当我说婚姻和性的关系的时候，我知道很多人没有办法越过肉体的关系。我一说这个，你就想到肉体的关系，请你不要想肉体的关系。为什么？因为上帝是灵，上帝是灵，所以拜上帝要有心灵和诚实，是指灵里面的，是指它是一个比喻，不是指上帝跟你之间的肉体的关系。OK， 记住这一点哈。好，所以把这一点说清楚，我们就来看哈。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三到十七章是耶稣临上十字架上单独的跟他的十二个门徒的讲话啊，每一句话都是至关紧要啊。然后呢，十七章的时候，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就认识上帝哈，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他自己哈，这就是永生。”看见没有，这不是说带给你永生，而是说这就是永生。所以这个认识呢，跟中国人想象的认识是不是一回事儿？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说认识，我问你，你认不认识中国那个姚明，那个打球的那个打篮球的那大个子，我说你认不认识姚明呢？你说认识，通过什么认识的？通过这个电视，通过这些公共各种各样的媒体认识的哈。或者你可能在他家做过钟点工，你认识他，但这种认识跟圣经上这讲的这个认识都不是一样的。这个地方讲的这个认识是非常亲密的关系，从里里外外对你很知道。这个认识就相当什么认识？圣经这个认识哈，在这个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第一次讲到男女之间的性关系，说那人与他妻子夏娃同房。这是中国的和合本的翻译，这是一百年前翻译的，翻译的是很按照中国式的文化翻译。 OK， 那个同房原文就是认识，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你看见这个认识是一个多么亲密的，多么亲密透彻的这种个人的这种爱的这种认识的这种关系，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呢上帝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性哈是一个在上帝的眼中，夫妻之间的性是个很神圣的事儿。为什么？因为上帝用这来比喻我们跟他之间的这种亲密的这种合一，亲密无间的这种关系。 OK， 说到这儿呢，我跟你说一下，你们读圣经，如果你实在是一个非常好的圣经学生，你又不懂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你咋办？ 我一般用什么工具书啊？我除了了解，我不是上次跟你们讲过，我一般会了解文化背景、历史背景哈，多半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背景其实可以从圣经本身读出来。再还有一个工具书是圣经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字典。字典是什么？比方说，他这个认识，他在圣经其他的地方他都翻译成认识，在有的地方他翻译成同房。是不是？如果你单独的读中文，你是不是就很难知道这两个词，这两个字其实是一样的意思，是不是？这个字典呢，你看这就是我查的这个字典啊，它是英文的，你看不懂没关系，我只是告诉你查字典的好处哈。英文这个 strong 的这个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这个字典呢，它呢会把圣经上所有的字把它编成号，编成号的意思说就是同样这个字他在圣经上所有地方出现的，不管他翻译成什么字，但是他那个只要他是原文是一个字，他把它编成同样一个号，这样的话你查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一个字在圣经中哪些地方用了，他翻译成英文或者中文的时候翻译成什么意思，这样能够帮助你理解这个词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为什么？因为他当他翻成我们的中文的话，如果他翻成认识和翻成同房，你读的时候你自然就会用你的中国文化来读，你就不一定能够你领会到它深刻的这个含义在里面哈。好，说到这个地方，好，我们继续了哈。所以呢，上帝呢用在圣经中，他是用夫妻关系和性来比喻人跟他的关系哈。所以呢，婚姻夫妻关系就是婚姻呢，在强调上帝跟我们的关系的那个专一、持久。排他性以及男女的角色不同等等哈，性呢，它是在强调上帝跟他的在旧约哈，是指跟他的子民，就是以色列整个民族，在新约是指上帝跟他的教会，就是我们都是属于教会哈，这种亲密无间、这种合一的这种关系哈，记住不是指肉体的关系，因为上帝是灵，所以你想的时候千万不要往肉体那个方面想哈，因为我们中国文化一想到肉体方面，我们会觉得很龌龊，是因为我们中国文化长时间在这个方面不认识上帝，所以我们很歪溜哈，我们。性哈，他如果在婚姻里面他按照上帝的要求来享受来行使的话是一个很美的事儿，但是在我们这个文化中我们就把它想成一个很龌龊的事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我们都不愿意跟他谈，等他长大了他好奇他就外面胡搞，然后你的孩子都十几二十岁了，有的人来问我，哎呦我的孩子他不知道他的什么东西，我说你8岁之前跟他谈了没有，那么小怎么谈，我说那你小的时候你不谈，长大了他为什么要问你，是不是他就到其他地方胡找去自己去搞清楚了哈。所以谈这些问题只要你按照圣经的原则谈是很美的，是很正的事儿。 OK， 好，我们继续往下。好，我们来讲上帝跟他子民的婚约关系。在旧约中圣经上说得很清楚，以色列这个民族是上帝的选民，是上帝的妻。好，我们来读哈，耶利米31:32，这是上帝说的话，借着先知耶利米说不像我是指上帝哈，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所以你读到这儿你就知道这就是指以色列这个民族嘛，是不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虽做他们的丈夫，看见没有，上帝说上帝做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丈夫。而且还记得吗，我们为什么叫旧约和新约，约英文叫 covenant， 比我们中国人签的合同不是那个合同，比那个合同那个词儿不知道重到哪里去了。圣经上说的婚约，新约旧约其实就是婚约的约，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跟上帝的婚约，明白吗？所以呢，圣经呢，这个圣经非常奇妙。虽然整本圣经它写作跨越人类历史1500年，40多位作者哈，在3种语言，在不同的地域写成哈。但是圣经，你读圣经，你会发现圣经中它看着这么广这么深，但是它里面有几条，有十来条很明确的主线哈。其中一个主线就是婚约，就是婚约。读圣经的时候你仔细注意哈，旧约中婚约就是上帝娶以色列这个民族让他成为他的妻，然后以色列这个民族背叛上帝， 对他发脾气，然后上帝把这个妻跟他分居，然后跟他离婚，再把他娶回来，然后他还是不守信用。新约的时候，教会就是基督的妻，OK？所以这个线索穿越整本圣经。我今天让你读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我就希望你看见这个，在这个婚约的这个线索中，这个故事它起到一个举足轻重的作用。好，上帝，好，我们这看见了。旧约说的，上帝与他的子民以色列是婚约关系。好，新约基督是教会的丈夫，教会就是我们天底下所有的基督徒。虽然我们在不同的教会讲不同的语言，在不同的地域，但是我们只要是真正的基督徒，相信和跟随耶稣，耶稣是我的主，记住，耶稣是我的主。不光是我的救主，耶稣是我的主哈。那我们都属于教会，耶稣就是我们的丈夫。不管你是男的，是女的，你在这个教会这个群体里面，我们都是基督的妻哈。我们是教会的基督妻，我们是这个妻的一部分哈。好，我们来读以弗所书5:22-27，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啊，所以这个地方讲很多，男女的角色，也讲很多教会跟基督之间这个夫妻像夫妻一样的这个角色哈，所以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应该顺服基督。好，然后呢？基督呢？你看，全是基督为教会做的事儿。教会只需要在基督面前做一件事儿，哈。基督是教会的头儿，基督爱教会，基督为教会舍己，基督把教会洁净，基督使教会成为圣洁，等等。然后呢？教会只需要顺服基督，只需要顺服基督，哈。好，新约呢，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教会刚开始成立的时候，保罗就这样说哈。然后呢，教会呢，你看在进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然后最后当我们教会被提的时候，那就是羔羊，也就是基督的婚宴。我们整个教会就是上帝的心腹，上帝从罪恶的世界把我们买赎下来，我们去见我们的救赎主也是我们教会群体的丈夫。好，听到这儿了，你就知道了吗？既然我们跟上帝，我们作为教会，我们跟基督是夫妻关系。旧约以色列人作为上帝的选民，跟上帝是夫妻关系。既然有夫妻关系，当然就有忠与不忠、淫妇与非。淫妇与忠良的妇人了哈，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哈，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你要把上帝排在你生活中的第一位，你觉得上帝光排在你生活中的第一位够了吗？我问你一个问题哈。如果你的丈夫是一个很有钱的丈夫，哈，也很有地位，你当时爱他，你们俩爱的彼此爱的死去活来，非常恩爱。有一天他就跟你说：“哎呀，老婆呀，你在我人生中是最重要的人，你是第一，我的钱大部分也都给你管着，现在我决定呢，跟。”那个小三儿呢？我把那个小三儿弄进来，他没有你的位置重要。我爱你胜过他。我再把那个小四也弄来，我再把那个小五也弄进来。我呢，跟他们一个人买个小房子，但是我跟你一个人买一栋大房子。你觉得你的丈夫对你忠实吗？你的丈夫也把你放在第一呀，他娶一堆妻妾，娶30个，怎么样？他反正他养得活，但是呢，在这30个中，你排老大。 你觉得他对你很忠吗？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知道你对上帝，如果我们是上帝的，我们是基督的妻子的话，基督在我们心中应该是什么？不光是第一，第一远远不够，应该是唯一。只要他不是唯一，我就是淫妇，明白我的意思吗？只要耶稣在我的心目中，他不是我的唯一，为了他我可以放下一切。当然他不会让你离婚了，是不是？但是他可以在你婚姻中告诉你，你要放下自爱，放下自怜，放下自尊，放下自怨自爱。你愿不愿意放下？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上帝从来不会跟你说，你现在在婚姻中，除非有极个别的特殊情况，上帝从来不会跟你说，因为你的丈夫对你不够好，或者怎么着，你就跟他离婚，没有，不可能的哈。所以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当上帝是我们的丈夫的话，我作为一个，我只要我如果我不是淫妇的话，如果我是淫妇，就是说，那我说上帝是我的第一啊，我再找个第二啊，我再找个第三呢、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我在上帝面前，我还是淫妇。OK， 所以呢，上帝是我的唯一，也就是说，为了上帝，只要他要我放下，因为他是我的唯一，我可以放下一切。有些人就会找我啊，那小新老师啊，那他放下一切，那都不要我的孩子了吗？上帝什么时候跟你说你不要你的孩子啊？你的孩子小的时候就是你的责任，你要带呀，是不是？上帝只是跟你说，当你的孩子20岁了，是个成年人，你少啰嗦，你管住你的嘴巴，即使你的孩子摔了一跤，你要站在旁边看着，你要放下你自己。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呢，所以你看到这儿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的心还有其他的爱，我们还有其他的情人，这个情人可能是你的婚姻，可能是你的爱情，可能是你的丈夫，可能是你的孩子。总而言之，当你为了这些东西，你没有办法在耶稣面前降服的话，你在上帝面前就是淫妇，明白我的意思吗？旧约的时候，淫妇拜偶像是有有形的形体的那些偶像，可以用木头做，用金子做，但是新约在现代社会没有有形的东西，你的偶像都是无形的东西，你只要心中有偶像，你就是淫妇。所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这就为什么我知道我在上帝面前不是个东西，我也敢跟人家说我就不是个东西，我在上帝面前算不了什么，但是我不是说我算不了什么就比人家差，人家说实话，人家也不是个东西，都不是个东西，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要明白我自己在上帝面前的身份，我就是个淫妇，我稍不留意我就做淫妇，我心里就去喜欢一些东西，把那些东西放在上帝之前，或者不是上在上帝之前，跟上帝并排，或者不是跟上帝并排，我跟上帝说，哦，那你做那个大丈夫，我还找个小丈夫。总而言之，这些东西都是淫妇。OK， 也就是说，我只要在上帝面前，为了他，我愿意放下一切。如果你有这种心态，我跟你说实话，你就没有难处啊，你真的没有难处了。很多人来找我辅导，哎呀，小青老师啊，这样我气不过呀，我的孩子让我气不过，我的婆婆让我气不过，我的妻子让我气不过，我的丈夫让我气不过。我一般都会说，你在上帝面前安静祷告没有？哦，祷告了，但是，哎，我说别说但是，你在上帝面前完全安静降服祷告没有？你看见没有？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不愿意，我愿意要抓住我想要的东西。OK， 好，我们来读一段这个圣经哈。我是指上帝哈，我在古时折断你的轭，解开你的绳索。你说我必不侍奉耶和华，因为你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屈身行淫哈。这是耶利米2:20和合本翻译。英文和新译本翻译的比这都要好一点，因为这是100年前他说的比较文雅。我把英文的翻给你听一下。我上帝在古时，就是我以前把你的捆绑、你的铁链子、你的锁链，我全部把你解开了，你却说我就是不要耶和华做我的主。 你在各高岗牌，就是说所有的你可以去拜偶像的地方，你都躺在那儿像个淫妇一样，来让你的情人来跟你行淫，就这个意思。上帝说的是不是很露骨？这就是上帝看我们是怎么回事，你说你是不是个东西，你说我是不是个东西。这我只是找了圣经一句话，如果你读，我告诉你读哪些书哈、啊：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何西亚书，每一节每一这四本书，每一本书都说的非常的露骨。上帝看我们，只要我们不把他当作我们的唯一的爱、唯一的丈夫，我们在上帝面前，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描述，明白吗？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描述。如果你明白你是个淫妇的话，你就不会那么理直气壮的天天觉得自己受了委屈。这就为什么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受委屈，哪怕我丈夫把我说的乱七八糟，我想想，我觉得，呀，他看不见我的心灵世界。其实我的心灵世界在上帝面前比他说的还坏，是不是？所以感谢主，上帝放一个丈夫在这儿，像个镜子一样，天天照出我的丑陋面目，说我让我没地方可以躲。这样的话，我干嘛？我就赶紧认罪悔改了，讨好我的上帝了，是不是？看见没有？所以呢，我像这样的话，如果我总是把随时随地把上帝当作我的唯一的最爱的话，你有没有发现我就没有问题了？你说我们说实话，我们人的问题都是思想的问题啊。其实你就发现两个人遇到同样的具体的情况都很糟糕，一个人可以很喜乐，另外一个人痛苦不堪。为什么？其实你的根本问题都在这个地方，思想里面，都在心灵里面。如果你想明白你在上帝面前是啥光景，上帝对你还这么好的话，你就不会理直气壮了，是不是？好，我们继续来读。好，刚才是耶利米二章哈，我们现在读第三章。你看到处都是，我只给你找一点。我如果把今天把我刚才说的四本书都给你列出来，你今天晚上都没法睡觉了。不，今天早上你就这个整个上午都讲完了都不够，我都没法睡觉了哈。好，耶利米三章一至二节和第八节有话说，这也是耶利米先知代表上帝对以色列人说话。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要他回来？也就是说，这说的其实就是讲以色列人，这他妈太淫乱了，你天天到处去追求世界上的东西，追求这个，追求那个，然后上帝最后决定把他休了，就这个意思。OK。若收他回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但你们和许多亲爱的，这也是翻成100年前翻成中文的时候很文雅。我告诉你，这个词儿现在就是什么？你跟许多小三儿，跟许多情人儿，跟许多淫妇，就这个意思。你跟很多的淫妇行邪淫，但你还可以归回我。你看看上帝。我都想哭了，上帝是我们的上帝是个什么样的主？我们这么烂，我们的心整天想乱七八糟的东西。上帝说，即使这样，你还是可以回到我这里来，我还是要你。他说，你向近光的高处举目观看，你在何处没有银行呢？你坐在道旁等待，好像亚拉伯人在旷野埋伏一样。并且你的淫行邪物玷污了全地，被盗的以色列行淫，我为这缘故给羞辱给他。我看见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惧怕，也去行淫，就是他讲的以色列这个南国和北国都是这样。上帝对他们这么好，他们不停地背弃上帝，他们到处去找他们想要的这种情人，这种爱人，这种奸夫，这种淫夫。而且好，我们往下看，待会儿再说哈。好，这个是我说的以西结，这是以西结16章14节。你上帝的选民犹大，他说你的美貌的名声传到列邦中，你十分美貌，是因我加在你身上的威荣。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是你仗着自己的美貌。他的美貌哪来的？是上帝给他的美貌，是不是？然后上帝给了他好处，他就心思就开始偏斜了。他说因你的名声就行邪淫，你纵情淫滥。纵情淫滥就是你到处跟人家不同的人睡觉，到处去勾引别人，使过路的人任意而行。过路人任意而行，就任何人从你这经过，人家你就喊人家来跟你 行淫乱，就这个意思。他说我将我又你又将我所给你那华美的金银宝器为自己制造人像与他行淫，又用你的绣花衣服给他披上，并将我的膏油和香料摆在他跟前，又将我赐给你的食物，就是我赐给你吃的细面油和蜂蜜，都摆在他跟前为馨香的供物，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并且你将我所生的儿女焚献给他，你行淫岂是小事？竟将我的儿女杀了，使他们金火归于他吗？好，我们读下面，我因为太多了，我怕一会儿来讲不及哈。你在一切市井口，市井口是什么？就是那个热闹的广场、大街小巷，人走得多的地方，就这个习惯哈。他说你在建造高台，建造高台说就是你给你自己做个台子，人家看见你光这个身子在那个地方，你随时招人来跟你睡觉，你也不赚钱。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描述，当我们的心不在上帝面前，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描述，明白吗？他说使你的美貌变为可憎的，又一切过路的多行淫乱，你也和你的邻邦纵情欲的埃及人行淫。哈，太多了，我稍微简略一下哈。他说你又与亚述人行淫，我要你记住，与埃及人行淫，与亚述人行淫，然后呢还与加勒底，也就是巴比伦人行淫。哈，我要你记住这三个名字。耶和华说你行这一切事都是不知羞耻距离所行的，可见你的心是何等懦弱。以你在一切市口上建造圆顶花楼，在各界上做了高台，你去藐视赏赐，不像祭品，藐视赏赐不像祭品，就是说你去，上帝对你这么好，他给了你这么多的恩赐，然后你就到处让你的情欲，让你的感情到处瞎跑，你就是不把感情放在上帝那儿。很多人跟我讲啊，我就读不进圣经啊，我读不进圣经呢，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欲望就像淫妇一样的。如果我真的认识到这一点，我就不会读不了圣经还理直气壮的，我就会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说主啊，我真的就像淫妇啊，我怎么这么淫妇？你对我这么好，我怎么就心就没有不愿意放在你身上？我就想去找野男人，想想就是这么回事儿。OK， 然后去找那些东西，还自贴本，是上帝给你的恩赐，你都带着去找这些野男人，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描述。OK。上帝说哎，你这行淫的妻啊，你宁肯接外人不接丈夫，这就是你宁肯去看那些闲杂书，你就是不愿意读圣经。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上帝刚才以西结书上这些描述，我把它归纳一下。上帝是无比好的万般忍耐的丈夫，我们都是淫妇，上帝赐给我们很多祝福，我们就跟我们的祝福行淫，这是什么意思？我给你解释一下。他不是说了吗？上帝给你美貌，给你各种各样的物质供应，你就跟这些东西行淫，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有没有发现，你经常问上帝要一个东西，生不出孩子的人拼命的祷告，主啊主啊主啊，求你给我孩子，哎呀我没孩子，哎呀张三儿生了儿子，你四生了女儿，救我，结婚十年了没有孩子。天天在上帝面前哭，上帝给了你一个孩子，上帝一旦给你孩子，你就跟你的孩子行淫，你把你所有的情感放在孩子身上，你再没时间去理上帝的，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就是上帝说的意思。第二个，哎呀上帝，哎呀我都成了剩女了，我已经31岁了，我嫁不出去，你得赶紧给我找一个丈夫，我必须要嫁出去，人家都嫁了，人家都这个人说我那个人说我，回家了那妈妈也问我，我必须把自己嫁出去。上帝给了你一个丈夫，你的心思全部放在丈夫身上，你再也不想去追求上帝了。为什么？因为你所有的情感，你从上帝那儿已经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这就是我说的，上帝给你的祝福，你就跟上帝给你的祝福行淫，明白吗？但是呢，所以呢，你看你们这个情人，他不一定是另外一个肉体的物质的这种情人，而是指你的欲望，你的情感都放在什么地方，那个东西其实就是你的淫妇，就是你的情人，只要那个不是上帝本人，不是上帝本身。 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读的，我讲到这儿，你发现没？不是我的话，我讲的全是圣经。你读到这儿，你不精湛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受委屈。为什么？你说我读到这些圣经，我还敢受委屈吗？我觉得我的上帝给我的恩典实在是远远超过我配得的。我是个什么东西？我就是在上帝面前就是个淫妇。我是个什么东西？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你明白这一点的话，你还会那么理直气壮吗？动不动觉得好像天底下的人都委屈你了，都欠你的，上帝欠你的似的。你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你不知道你自己在上帝面前到底是什么光景，你不知道上帝怎么评论你、描述你。因为我们发现，然后当你去追的任何一个情人啊，任何一个爱人，只要这个东西或者这个人，或者这个情况，它不是上帝本身，它最终都会让你痛苦不堪，让你非常痛苦啊！而且让你在那个过程中，好像你付出很多，你都得不到好处。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就是刚才那两段圣经讲的以西结？我只是说用现在的话给你解释。好，这是我们刚才讲的旧约哈，其实也应用到我们新约哈。新约的时候，使徒保罗也是说哈，我们来读一下《哥林多后书》11章23节：“我为你们起的愤恨，愤恨什么？就是妒忌，妒忌哈，就是妒忌，排他的一个哈，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什么，就是基督徒的团体，我们基督徒教会哈，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就是基督哈，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贞洁的童女什么，就是没有到处跟人家乱睡觉，不光肉体没有，而思想也不会去思想，也不会想其他的情人，那样的一个童女哈，就是我们像他希望把我们哈，他要把我们像一个童女一样献给基督。也就是说，基督，我的情感、我的意志、我的爱，都放在基督身上。所以，基督让我在世界上结婚了，我是个母亲，我是一个孩子，我爱我的丈夫，不是因为我的丈夫多可爱，而是因为这是基督对我的要求。我爱我的孩子，不是因为我的孩子多听话，不是因为我的孩子多有出息，甚至我的孩子在他很愚蠢悖逆的时候，他会咒骂我，把咒骂我的话用刀刻在桌子上，真的干过。十几岁的时候，我还是跟我的孩子说，为了上帝的缘故，妈妈爱你，妈妈希望你有一天能够转过弯来，看见你自己做的事儿是什么。所以等我那个孩子20多岁的时候，我跟他提到这事儿，孩子还记得你以前在桌子上刻的什么字吗？他说，妈妈不要再说了，我那时候很愚蠢。所以现在上帝给我家，给我一切，我去爱他们，去帮助他们，去管教他们，不是因为他们多可爱，也不是因为我对他们是多么的依恋，而是因为我爱我的主。这样的话，万一他们让我很失望，也不会很伤害我。说实话，为什么？因为我的主永远不会让我很失望。是，世界上的事总会变化的，但是只要基督是我的唯一的爱，是我的最爱，我为了他，只要他说要放下，当然他从来没有说让我放下我的丈夫和孩子，但是有一个可能性是他要我放下，他突然间把我的丈夫和我的孩子娶走了，让他们早一点回天家。如果他让这件事发生，我欣然接受。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的主是我的最爱，他一定会管我，为了他我愿意放下一切。 OK，所以呢，这才叫你对上帝忠心。否则的话，我们在上帝面前就是淫妇，淫妇的下场都会很糟的。我到后来跟你分析，其实说穿了，我们的辅导中，我发现人一般的问题，痛苦的根源就是淫妇的问题。说实话，他说我只怕你们的心 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成纯一清洁的心啊，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哈、啊。也就是说，我们在新约哈、啊，我们基督是我们的丈夫，我们唯一把我们的心给他，我们不要小三，也不要小四，也不要小五，也不要小六哈。也基督是我唯，所以呢，这就为什么我需要操练。你们能听见我吗？凤凰能不能听见我？
可以听得见。
OK， 因为我这突然说我的网不稳，所以我有点害怕。OK， 所
以
呢，所以呢，我单单的把我自己、我的心、我的情感交给上帝哈。很多人说很痛苦，很痛苦。为什么痛苦？因为我们的情感没有被矫正过哈。我们所谓情感就是你的感觉，没有被矫正过。你要知道，你的情感、你的感觉也是很龌龊的，需要被矫正。该爱的东西不爱，不该爱的东西就爱，这其实就是一个有罪的情感，需要被矫正的啊。就是说情感矫正起来不容易，它需要操练，而且不是一劳永逸的事儿，要不停的操练的哈。好，对基督的不忠就是淫妇哈。启示录21:2我读一下哈。我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看见没有？这个新耶路撒冷，就是我们这个我们教会作为一个整体哈。18，我希望大家都注意，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心、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的，他们的份儿就在地狱里面。OK， 这是第二次的火，地狱里面哈。胆怯的，在新约圣经列举人的罪，这是唯一的一次提出了胆怯的要下地狱。而且排在第一，为什么？我曾经写了一篇这方面的文章，因为到末日的时候，逼迫会很吓人的。很多人最后对耶稣不忠，抛弃上帝，第一个原因就是胆怯，明白吗？所以我们都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一直要提醒我自己，说主啊，我会经常就像排演一样跟我自己讲，如果发生什么事了我要怎么着，如果发生什么事了我要怎么，同时祷告主啊，求你给我刚强壮胆。你知道我想想那个东西我还是有些胆怯的，但是呢帮助我真的是活在你里面，所以真的遇到那个事儿不要胆怯，大不了就死了嘛，就到你那儿去挺好的。好，读到这儿来你还有什么问题？所以读到这儿，你有没有发现撒玛利亚妇人是双重淫妇？不光她肉体是淫妇，肉体是什么淫妇？肉体有6男人，至少是不是？以前跟5男人结婚了，是不是？邻里的淫妇是什么？她知道基督，但是她拜一堆其他的偶像，有很多世界上的喜好。其中一个邻里的淫妇就是她在男人里面追求得满足。所以呢，撒玛利亚妇人是双重淫妇，肉体的淫妇和邻里的淫妇。而撒玛利亚人，就那整个那片土地里面的人，都是邻里的淫妇。而我们检查一下我们自己，只要我对基督不忠，我就是淫妇。那你说，那基督徒都叫淫妇了，那不对耶稣不忠的基督徒都叫淫妇，那非基督徒叫什么？好好读耶利米，读以西结，读耶利米以西结，读赫西亚，读以赛亚。如果你都不知道基督的，圣经上说你就是妓女啊，从灵里面就是妓女，明白吗？不信你自己读一下圣经，我这没时间讲。 淫妇呢是她还是有丈夫的，只不过她另外再找一堆其他的小三儿、小四、小五、小六，妓女就是没丈夫到处睡。这就是上帝看我们在灵里的光景。所以你说我是不是个东西？不是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看我自己我很坦然，不管人家说我多坏，我都觉得说的还不够坏。为什么？因为人看不见人心，只有上帝知道我多坏，其他的人还看不出来我多坏。但是我知道自己我应该比人家更知道我多坏，所以我知道上帝给我的恩典是多大。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看见你们自己多好，所以当我经常听着人家的理直气壮说他的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的时候，我就心想，你真的要在上帝面前好好的了解一下你自己是什么光景。如果你读了这些的话，你还觉得自己很好的话，我不知道你怎么在读圣经。 OK， 好，所以现在你明白了吗？为什么耶稣第一次去撒玛利亚传道找一个淫妇？耶稣在这个地方就表明他自己就是上帝，明白吗？旧约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上帝一直，上帝刚开始是买赎了以色列人，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让他们成为他的妻，哈，刚才我们读圣经你都看见了哈。然后呢，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上帝对他们这么好，然后他们的心、他们的感情、他们的欲望就放在其他的东西身上，放在偶像身上，他们爱慕他们的侵略者，以前他们的奴隶主是埃及，所以他们羡慕埃及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圣经上说他们就跟埃及行淫。所以跟埃及行淫什么？就是他们羡慕敬拜埃及的东西，埃及的偶像。然后后来又有两个他们的殖民者侵略他们的，一个是亚述，一个是巴比伦。耶利米以西结书上又说他跟亚述和这个巴比伦行淫，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他人家征服他了，他爱慕人家的东西，人家是异教的，他就喜欢人家的偶像，所以呢他总是在那儿做淫妇。所以呢上帝在旧约中不停地找先知去跟以色列人说你不要做淫妇了呀，你看看你即使在外面做淫妇我把你休了，只要你愿意回来我还是把你接回来呀。然后上帝就要一个先知叫何西亚，就专门去花钱买了一个妓女回去做他的妻子，然后他后来跑了又把他买回去，的目的是告诉以色列人，你看你们都是妓女啊，你都是淫妇啊，即使是这样，只要你回头，我这个丈夫还是接纳你呀，你就回来吧。新约耶稣就是上帝，所以他一出现到撒玛利亚他就在找淫妇。也就是说人我们都是淫妇，他说你回来吧，虽然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你有第六个是你的情人，你弄得遍体鳞伤，你羞辱万分，但是没关系，只要你愿意悔改，你回来吧，你认罪悔改吧，明白吗？所以你看见没有，约翰福音第四章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在这整个上帝跟我们的关系，这个夫妻关系中，他在整个这个线索中，他起到一个承上启下一个很关键的作用。在这个地方就是耶稣像上帝一样在呼唤淫妇悔改，它是象征性的手法。看看我的时间哈，还有七分钟。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妇人的悔改。还记得吗？耶稣把跟妇人一说，你有五个丈夫，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不是你的丈夫，等于他一下子把这个女人的老底全揭了，要换一个心里很刚硬的女人。遇到这种情况怎么着？还问我要水喝了吗？算了吧，拜拜，我得赶紧打了水啊，再见了，那我就走了，是不是？但这个妇人没有，这个妇人马上说，我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也就是这个妇人认罪悔改了。为什么？因为先知，我们上次已经讲了先知的历史背景、神学背景、文化背景是什么，如果你不懂的话，你到第三课去重新再听一遍哈。我是告诉你，当 妇人没有马上离开，而且承认说先生，你就我看出你是先知的话，这意思就是妇人认罪悔改。 OK， 你把这一句记住，如果你不懂这句话怎么引申出来的，请看第三课哈。所以那一句就是妇人认罪悔改。好，然后呢耶稣这个地方继续跟妇人谈到以后，妇人明白了耶稣就是他们的祖宗谈的弥赛亚救赎主，而且妇人突然意识到 boy 突然意识到居然他来找我，我是个什么东西，明白吗？我是个什么东西，居然这个上帝的受膏者，上帝的道成肉身，居然这么芸芸众生中竟然要来拯救我这么一个难人，这样一个淫妇，他实在是，而且他还给我活水，他都不嫌弃我，就让我这个淫妇来悔改。那我现在不再数我自己，这现在人生中这物质的这个水沾暂时也不用打了，当然他以后还是要打要喝呀，是不是？现在咱就把这放下，也就是说你看见没有，这妇人就跟我刚才说的一样，为了主，耶稣现在就是他的主了，为了主我愿意放下这一切。为什么？因为我水我可以待会儿打，但是如果我现在打水了，耶稣他说不定站在他就走了呀，那我的同乡们就没机会看见耶稣了呀。虽然以前大家都知道我是个淫妇，我很羞辱，但是没关系啊，现在耶稣都赦免我了呀，我得赶紧趁着耶稣坐在这儿，如果我不去找我的同乡们来认识耶稣，待会儿他走了那咋办呢？我这个水嘛，我现在渴就渴一会儿，我待会儿晚一点再打，或者我明天打可以呀，是不是？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妇人愿意为了耶稣，耶稣真的是他的一切，是他的至宝，是他为了耶稣愿意放下一切。所以有些人说，哎呀，那我为了耶稣我愿意放下，那我难道不生活了吗？你想想这个妇人他喝不喝水？他当然喝，但是他可以把他的水等这个事儿办完了以后再去喝水嘛，是不是？你也是这样吗？如果你做任何事之前，你做任何事你都想到耶稣是我的主，我在这件事上怎么荣耀他，我告诉你，你就会发现你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你都能够做你可以耶稣让你做的事儿。我告诉你，我最近这段时间做什么，我教会有一对，我实体教会很小，我实体教会有一对小夫妇，他们老大2岁，刚刚上个星期生了老二。如果你看我的朋友圈，我去医院陪他生孩子，就是这个哈，因为他们疫情的原因，所以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们，所以他们很紧张，我就跟他们说我帮助他们，所以我非常忙。我在这连续10周，我每周要讲2堂课，还有第3堂课我还要检查他们，看看他们的讨论呢干什么，同时我还要写文章，我还有很多很多的事儿。同时我家楼上我的小儿子在帮我换地板，我家里乱七八糟，我现在坐在地下室啊。你说我读不读圣经？我读，我就到他家教他怎么带孩子。我每天吃完，在我家吃完午饭就去他家，然后到他晚上，他6点他准备，他的饭是定的哈，所以感谢主，我不需要替他做饭，我只需要帮他看2个孩子，一个是新生儿，今天刚刚8天，另外一个哥哥2岁，我就带着2孩子，我边带孩子边读圣经，我边带孩子边跟他的儿子讲圣经。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想着耶稣是你的主，你就想着我跟任何人，哪怕他才出生，我都可以荣耀上帝，我都可以读圣经。那我怎么读呢？我也不用抱这个小孩，我就把那个小小孩，他才几天嘛，我从他出生第一天我就在那儿，我就看着他出生的，我就是在那儿帮助医生，是助产师嘛，我在一边帮着扳着他的腿，另外一个护士在另外一边扳着他的腿，我就看着他出生的啊。所以呢，我就把那个孩子喂饱了，弄好了，放在他的小床上躺着，他妈妈在上面休息，他爸爸还上班，爸爸在家里上班，因为疫情下，爸爸在爸爸的办公室上班，妈妈在楼上休息，哥哥呢下来了就在旁边，我让哥哥玩，所以那个环境比较安全。妹妹呢就躺在那儿，我把他喂饱了，尿片换了，我就用手摸摸妹妹，一边摸，一个手摸摸他。这样的话他知道有人在关心他，爱着他，免得他被冷落了，一个手拿着我的圣经大声读圣经。这样的话那个几天大的妹妹以为我在跟她说话，所以她很开心啊，她就一直躺在那儿。等她躺得很烦了，她还叫有什么事儿叫我，我才把她弄了，弄好了放下来，我继续在读圣经。所以我在她家每天待4-5个小时，我照样把我圣经 弄完，而且我天天我还准备跟你们讲课呢。这讲课就是我在他那儿，我来回开车的时候，我就默想约翰福音第四章，来回想，想想我最近读的圣经，想想，然后上帝就把这个我要讲的内容告诉我了。所以我到了他们家，我背着我的电脑，或者我到了我家，我一坐下来，我就赶紧把上帝告诉我的东西，我就赶紧把它记录下来。所以你看见没有？你说我做不做事儿？我照样做事儿，我啥事儿都做，只不过说。因为耶稣是我的主，他是我的最爱，我做一切事的目的是为了讨他的喜悦，所以我总想着他的事儿。这样的话，其他的事儿就穿插在中间，什么都不耽误。看见没有？看见没有？这就是这个，所以不要再跟我说，哎呀，那我像这样，耶稣是最爱，那我还做不做其他的事儿？你说这个话，其实你就没有把耶稣当个主。如果你把耶稣当个主的话，你就会发现耶稣让你做你该做的事。你活在世界上，你该吃饭还是要吃饭的，该睡觉还是要睡觉的，该带孩子还是要带孩子的。但是你可以把你侍奉主穿插到你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 OK， 好好，我马上，我快点，我本来准备今天一个小时之内讲完，我看这有点困难哈。所以我现在讲第一个应用哈。所以我第一个应用，我是针对所有的基督徒，现在你检查一下你自己，你是不是撒玛利亚妇人，是不是淫妇？你说我不知道，我不是。我告诉你怎么知道啊？你的情感放在什么地方？你今生为什么东西高兴？为什么东西恼火？你为什么东西发脾气？你别说，哎呦，耶稣是我的主，但是你发脾气的时候都是人家冒犯我了，我的丈夫让我难受了，然后我的孩子让我难受了。谁是你的主？你自己是你的主。所以呢，我一直是说，你的感觉、你的情感简直是个好东西，它告诉你到底谁是你的爱人，谁是你的情人，你到底爱谁。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耶稣只为什么发脾气？耶稣圣经中发了两次大脾气，都是在圣殿，洁净圣殿，因为人家做买卖的冒犯了天父，冒犯了上帝。耶稣有没有谁要杀他，羞辱他，他发脾气的？从来没有。但是你想想，你为什么发脾气？都是人家冒犯我了。所以你看，你爱谁？我们还是爱我们自己呀。而且呢，往往是这样的哈，你在谁的身上投资最大，那个人是你的最大的情人，你在那受的伤害也最大。所以多想想啊，如果婚姻是你的偶像的话，如果婚姻是你的偶像，是你人生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只要你的配偶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你就会崩溃。这就是你检查你自己的一个试纸，想想是不是这样。就是哎呦，你的丈夫让你，所以呢，有个姊妹跟我说了很多次，我要离婚，我离不离婚？我跟你说实话，我不能告诉你，你该离婚还是不该离婚，因为我不知道你具体的这个情节是什么。因为圣经上确实是给有些人虽然不鼓励离婚，但是给有些情况允许离婚啊。但是呢，你反反复复的问这个是什么？也就是说，你的根本问题是婚姻是你的偶像。你为什么现在一定要决定是要离婚还是不离婚呢？为什么？因为这占据了你的头脑。为什么占据你的头脑呢？你的情感所在的地方其实就是你的情人，就是你的偶像。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如果当你上帝是你的主的时候，你的丈夫他可能很不咋地儿，但是呢，他对你怎么着，因为你不把你的婚姻当作主，他也不可能太影响你的情绪了。他一时半会儿他不回来，他不悔改的话，你为什么一定现在要办离婚呢？或者离婚或者不离婚呢？你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决定呢？因为你正是因为你把他当个偶像，他卡在你的眼睛里面，你的思想里面想的就是他，你的眼睛看的就是他，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看见没有？其实你就是在拜偶像，这就为什么你这么痛苦。 OK， 所以我们真的要检查一下我们自己哈。我在上帝面前，我是不是一个淫妇？上帝是不是我的唯一的爱哈？应用之二哈，如果你的配偶不忠哈，他在有外遇哈，他或者同性恋呢、嫖娼啊，各种各样的这些情况哈， 你会心怀不平哈，这种妻子会非常非常非常难过，痛苦的不得了哈。其实说实话，如果你的丈夫是这样的，你大可不必那么痛苦。为什么？因为你痛苦，他也不会心痛你，他还是照样跟人家高弄得好。你越像个苦脸婆样的，他越瞧不起你。说实话，是不是？你说那我怎么办呢？我就是很委屈，我就是很痛苦啊。我告诉你，这个时候啊，你应该比其他人更加了解上帝的心情，你应该更加爱上帝。为什么？因为你的配偶背弃你了，你就知道上帝他的教会如果是个淫妇的话，他心里多难受。你这个时候就应该借着婚姻的真意，更加思想你跟上帝的关系。你应该跟上帝的关系，借着你的婚姻的不幸，更加变好。明白我的意思吗？上帝给你这么好一个机会，你怎么能就把它轻易浪费了？天天上帝就是给你，借着这个痛苦，让你不要再把婚姻当偶像了。但是你就咬紧牙关不同意啊，所以你就在这痛苦不堪，卡在那个地方，然后天天找我们，天天找我们啊。然后呢，你发现吗？这就是你要说的，一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别加增。上帝已经告诉你了，如果你有情人，你不把上帝当做你的挚爱，你有情人的话，你一定会很痛苦的，你的情人会把你搞死的。就是如果你最看重你的孩子，我告诉你，你的孩子稍微有点风吹草动，或者他不听话，你就痛苦不堪，是不是？我们多少痛苦的父母天天在找我们。如果你最看重你的婚姻，你的配偶只要有点什么风吹草动，你就痛苦不堪，这就是圣经上说的，你所有的情人会让你痛苦不堪的。这就是刚才以谢书讲的，明白吗？然后呢，你的各种各样的偶像，你的情人可能是你爱情、婚姻、你的工作、你的孩子是不是很优秀，或者孩子是不是很听话，或者是不是被你的父母认可，或者是不是金钱？对不起，这个字写错了。很多人找我们辅导，他们被他们的偶像，我不是说嘛，这各种各样的偶像折磨得痛苦不堪。你知道他们来我们这儿找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希望我们帮助他们能够得到或者控制他们的偶像。什么意思呢？比方说，她的丈夫有外遇了，她就天天来找我们，希望我们把她的丈夫弄得她丈夫回来，哎，不要有外遇，明白吗？然后呢，他的孩子成绩不好，不好好学习，然后他的痛苦不堪，他天天来找我们说：“你怎么帮助我，老师，让我的孩子愿意学习？你看你的孩子都愿意学习，我告诉你，我的3个孩子都爱读书，但是都不是我逼出来的。为什么？因为我喜欢读书，他们看着妈妈就喜欢读书，所以我影响他们，所以他们才喜欢读书。明白我的意思吗？我那个老二不喜欢读书，按说我和我先生都是博士，我老二就读了个硕士。为什么？因为他做到一定的时候，他更喜欢做体力活。我那个老二，他就帮我修房子，我觉得挺好。我不逼他，我并不逼他，因为我有博士，他爸爸有博士，我们都有博士后，就去逼他也做个博士了。没有，我没有逼我的孩子读博士，都是他们自己愿意读。为什么？因为他看着爸爸妈妈从小在他们的印象中，爸爸妈妈就喜欢读书，就喜欢思考问题，所以影响他了，他就喜欢读书，他就喜欢思考问题，当然他就顺其自然，他就读了那么多了。我从来没有逼他们读书，OK？好，然后呢，他们来找我们，你看见没有？我们的辅导对象绝大部分都是他们在拜偶像，所以上帝让他的偶像把他弄得痛苦不堪，然后他来找我们，希望我们帮助他得到他的偶像或者控制他的偶像。但是我们让他非常失望，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能帮助他，我们帮助他就得罪上帝了。我们帮助他什么？我们是帮助他放下偶像，单单的敬拜上帝，这样的话，他的痛苦就会减下来。但是呢，他这不是他的欲望，他就希望我们，他觉得我们有灵丹妙药，可以帮助他得到或者控制他的偶像哈。但是呢，我跟你说实话，我感谢上帝，偶像让他痛苦。如果偶像不让他痛苦，他可能走到地狱，他根本就没有信耶稣，他都以为他信耶稣了。他做淫妇，耶稣指使他，都不是他的情人里面第一个，都是他情人里面排在后面的。他已经有5、6个情人，他第六个情人是耶稣。你说耶稣愿意做他的情人吗？不愿意。耶稣只做你的最大的唯一，要不他就跟你没关系。记住，耶稣只做你的唯一，要不他跟你没关系。你呢？你想我有5个情人，我要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的，我把耶稣弄来做我的第六个情人。让他帮助我，让我跟我的第一个情人、第二个情人、第三个情人、第四个情人搞好关系。耶稣说没门儿， 没门儿，要么你就不要做淫妇了，你规规矩矩的做一个忠心的妇人，要么你就跟我没关系。明白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痛苦，为什么痛苦，就是这样。OK，所以耶稣说啊，这一段圣经太长了，以赛亚书57章，我劝你们自己读一下啊。前面全是上帝在骂以色列人，行淫，行淫，行淫。好，下面上帝总结说什么？唯独恶人，恶人是指谁？就是淫妇，就是指我们对上帝不忠心的人。对上帝不忠心的基督徒，上帝的子民，为什么？以赛亚书57章是对以色列人说的，而不是对外邦人说的。所以新约的话，就相当于我们基督徒，也就是对基督，上帝对不忠心的他的子民说：说我的神说，唯独恶人，就是这样的人，好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来。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所以当你没有平安的时候，你想想为什么？因为你追求偶像，上帝不让你有平安，让你，如果你有平安呢，你不就心安理得跟着偶像就跑了，是不是？上帝让你不能平安，然后你就里面的，你就翻腾啊，这就是你的情绪的波动啊，你痛苦啊，你难受啊，然后把你里面的污秽全翻出来，翻出来你检查检查你的污秽，才知道自己多么肮脏，才需要认罪悔改呀，是不是？好，下面是我写的撒玛利亚妇人，我读她有感。我希望这不是不光是撒玛利亚妇人，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声。好，前羞辱独行，今坦然入人群，因荣耀救主耶稣，居然把淫妇我找寻。前男人是我的目标，今为耶稣是至宝，偶像都是水中月，主才是坚实依靠。前追求世界的水，今为仰赖活水，这活水滋润心田，至永流到永远。前为自己活，今独为主而活，因主已买赎洁净我，我不再属我。看见没有？这是价值观的改变。如果你是一个真信徒、真基督徒，你的价值观必须改变，否则你要检查一下你自己，你真的信耶稣吗？今天就到这儿啊，谢谢大家。